非常高兴在今天看到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场合，因为在全世界去继续庆祝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件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在今天，在曾经宗教改革发生过的欧洲，已经没有人再继续的知道宗教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四年前，也就是2017年，在四年前，在宗教改革500周年的那一年，在德国有非常盛大的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的这样的活动，但是在那场活动当中，没有人去纪念宗教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当四年前的德国，当时的也就是现在的教皇方济各，他到德国去庆祝宗教改革。方济各在庆祝宗教改革的时候发言，他说：“宗教改革代表着路德敢于挑战教会的腐败的这样的勇气。”所以，对于方济各来说，宗教改革是挑战道德的腐败的这样的一股正义的力量。德国的自由派改革宗教会，德国有改革宗教会，但是那个是一个自由派的宗派。德国的改革宗教会领袖在当年也发表演讲，他说：“宗教改革代表着勇于创新、拒绝古旧传统的勇气。”所以对于他来说，宗教改革是一场创新的运动，要刨出去那些古老的、过时的、没有用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去创造一个新的对宗教、对精神的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全世界的代表性的对于宗教改革的理解。就算是今天有人依旧在庆祝宗教改革运动，他们所庆祝的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他们忘记了宗教改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不论是天主教还是今天主流的自由派的教会基督教，都忘记了宗教改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宗教改革的本质本身并不是一场创新的运动，而是一场回归古道的、回归古老的圣道的运动。宗教改革的本质不完全是抨击教会里面的道德的腐败，尽管的确这是其中一个层面，但是宗教改革的本质是对于教会错误的教义的纠正，是一场教义性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道德性的改革。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小撮人，依旧还坚信着宗教改革对于今天的教会是重要的。我们今天是你们能够来到这里，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因为依旧让我看到有人相信教义、圣经、上帝的话是重要的，对于你们来说。所以这或许在南加州的华人圈子里面是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对吧？但是你们的存在证明了上帝的信实。所以今天我主要是想要借着谈路德的圣道神学，来让大家一同的回顾到底上帝在504年前到底都做了什么。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就是很简略的。今年2021年，500年前的今天1521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自从宗教改革500周年之后，你就每年都会发生有非常多的500周年的事情。那1521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1521年的4月，当时刚刚19岁登基，但是当时是21岁的查理五世，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沃尔姆斯召开了帝国会议，而当时他传唤了路德。路德在这个皇帝面前发表了他的著名的演讲，这是我的立场。而在这场演讲当中，路德明确地表明了唯独圣经的原则。路德说：“除非你用圣经 或者用清楚的理由向我证明。我不接受教会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自相矛盾。我受我所引述的圣经的约束，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获，我不能也不愿意撤销任何的内容。所以这就成就了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的原则，因为只有上帝的道才能够控制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不服于任何其他的权威，只有上帝的道。如果任何其他的东西违背上帝的道，我们有绝对的良心的自由去与之对抗，与之反对。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要来看一下，对于路德来说，上帝的道到底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们谈到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狭义的去理解是指的书写下来的道，圣经。但是对于路德来说，上帝的道的含义和范围要更加的广泛。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简单的来给大家罗列一下道到底有什么。如果你们手中有这个 bulletin 的话，你会看到后面在诗歌的后面有这个大纲，对吧？这次讲座的大纲，我会把一些重要的神学的词汇和术语把它给大家罗列下来所以这更方便大家去理解。对，所以你们翻到诗歌的后面会看到这些每一讲里面的一些的大纲和内容我们会使用一些可能对大家来说也许会感到陌生也许不会陌生的一些神学的术语。在我们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请大家我们一同的来唱一首短颂。这首短颂你们可以在第一页找到，是荣耀颂我们每个主日的敬拜当中会唱这首荣耀颂。荣耀颂是基督的教会从第二世纪开始就传唱的一首短颂，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手中拿到了 bulletin 的话，请打开然后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同清唱荣耀颂。荣耀归于圣父，同归于圣子，同归于圣灵，正如太初直到现今，他万代而长存，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让我们继续的站立，我们一同低头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三而一，一而三的圣洁的主啊，圣父圣子圣灵，主，我们在今天在这里面聚集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纪念你在历史当中所施行的伟大的救恩，就是你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背负我们一生一切的罪，不仅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也是我们内心的污秽，并且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彰显了那个胜过死亡的权柄，那个永生的权柄，因为他就是生命之主。主，我们也感谢你在历史当中，你把你的教会借着这福音的道的宣讲能够栽种在世界各地。主，我们为着你的圣道而感恩，我们也为着在500年前你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其他的改教家们重新恢复这福音的圣道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而感恩。主，我们不敢去轻看你所留给我们的这属灵的遗产，愿我们今天继续的被你的圣灵所感，能够继续的思想你的圣道，能够继续的拥抱你的圣道，能够继续的坚守你的圣道。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所以首先我们先要来对道 word 英文叫做 word 对吧，拉丁文叫做 verbal， 对这个字在神学上的使用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我在那里面大概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它包含的含义。首先，当我们提到上帝的道的时候，当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说话的上帝，而这意味着这位上帝是活的，这位上帝是有生命的，这位上帝是有位格性的。所以当我提到位格性的时候，一个 personal God， 他是一个有位格性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他的话语是曾经创造世界万物的这样的话。所以当我们说，当我们思想上帝的内在生命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位格性的道。位格性的道指的就是是本身是生命的这个道，它不仅仅是创造生命，它本身就是生命。这里面所指的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约翰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指的道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那么接下来这个有位格性的上帝，他说出他的话，所以我们谈到了说出的道，上帝自己用气息说出来的话。在历史当中，上帝借着他自己的显现以及他拣选的先知，透过人类的话语，欲以命令和应许的方式把他的话说出来。所以这个被说出的道本身就是这个本身是位格的这样的道自我的彰显，对吧？现在我们慢慢来，对吧？现在这个语言开始变得有一些让你们可能思想上开始缠绕了，对吧？我们慢慢来。首先是位格性的道，道是以位格性的自存永存的位格存在的。然后当这个道自我彰显的时候，是借着说出来的道。然后这个说出来的道接下来被书写下来，成为书写的道，经过上帝特别的护理，就是我们手中的新旧约圣经。那这个书写下来的道，因此它的核心的内容本质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读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所以圣经的核心的内容是圣道，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然后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位圣子上帝他来成为肉身，所以接下来是有成肉身的道 incarnate word。 那位永恒的位格性的道在历史当中取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性，有身体有灵魂，成为人，来实现上帝在他宣讲的道和书写的道当中所应许的拯救的工作。而当这位成肉身的道在历史当中满足了实现了所有的救赎工作之后，他把这个救赎工作的含义用宣讲的道的方式赐给教会。所以接下来他差派他的使徒去传福音，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吧？不是我们怎么过一个美好的人生，不是我们怎么去打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福音的本质是位格性的道成为肉身的道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宣讲的道的核心的内容是十字架。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第二讲会讲到圣道跟十字架神学。然后接下来不仅用这种宣讲的道，最后上帝用他可见的道，也就是圣礼，对他宣讲的道所阐述的内容进行一个有形的彰显，对吧？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圣道和圣礼。圣道和圣礼为什么？因为这两者都是上帝的道，在圣礼当中有形的彰显了上帝在宣讲的道当中所阐述的内容。所以这是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当我提到上帝的道的时候，它分别有几个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路德，要去看路德到底他怎么样去理解上帝的道。那么我们第一讲要讲到的是，路德认为上帝的道是拥有创造现实的能力的。想要去理解路德的圣道的神学，我们必须简单的回顾一下路德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他所受过的教育背景，我们才知道他的神学的语汇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中世纪末期路德所受教育的背景，在他当时人们对于上帝到底是有怎么样的理解。在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当中，为了强调创造主，也就是上帝和受造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上帝是必然存在的， 那位永恒的纯一的完美的存有，他必须存在。而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界，他们的存有是偶存的，他们不是必须存在，他们的存在不是永恒的，不是完美的啊，他们不是一定必须要存在，对吧？有句话叫做什么？存在叫什么？叫存在即合理，对吧？这句话是错的，啊，存在不合理，啊，存在不意味着必须存在，受造物是偶存的，所以在中世纪的神学当中发展，我们要去强调创造主，永恒的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区别，于是就发展出来了神学上的对于上帝的能力的一个区分，也就是上帝的绝对能力和上帝的定旨能力。你们看后面的 bulletin 上面会有这样的字，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字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绝对能力呢？ Absolute power。 上帝的绝对能力指的是上帝可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只要不违背他自己的本性或者不违背矛盾律，对吧？上帝可以造一个人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上帝也可以造一个人有两个鼻子四个眼睛，对吧？六张嘴也可以，只要不矛盾，只要不是矛盾，上帝不，你不要让上帝去造一个圆形的三角形，对吧？这是一个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矛盾的陈述，所以这个是超过于这个不是说能力的问题，而是它本身的定义是不存在的。只要是不违背矛盾律，并且不违背上帝的性情，上帝就有绝对的能力去创造。但是，这是上帝的绝对能力。但是，上帝只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人是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的。上帝决定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这样的，而是单纯的因为上帝自己的旨意。上帝觉得如此是好的，于是他就这样做了。所以这就带来了对于上帝的工作的方式的理解，那就是接下来这两个词，唯理智论和唯意志论， intellectualism 和 voluntarism。 intellectualism 唯理智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认为上帝的定旨能力，怎么去理解上帝定旨，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上帝不会做不合理的事情，是吧？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成为人呢？如果你读十一、十二世纪的神学家的作品，例如这个安瑟伦，他的那部作品 Cul Homos Deo， 这 Cul Deus Homo， 上帝为什么成为人，这本作品当中他大量的使用这样的语言， It is fitting， 这是合理的，这样上帝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去理解。但是十二世纪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历史上欧洲开始出现非常多的自然灾害，黑死病的出现，瘟疫的出现，对吧？现在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瘟疫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当时的欧洲人口急剧的缩减，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大概整个欧洲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死掉了，就是如果你们家有三口人，其中有一个肯定要死，如果不是都死光了的话，所以人们开始对理性的信任度大大的降低了，神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人的理性无法去解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无法解释上帝的行动，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对吧？特别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上帝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因此人们开始从对上帝的理智的讨论转向了对上帝的意志的讨论，这件事情合理吗？这件事情发生并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这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重新回到安瑟伦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成为人？到了这个阶段，中世纪晚期的发展，人们开始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成为人？不是因为这是最合理的， 思想，这并不合理。上帝怎么可能成为人？上帝怎么可能成为人，而且还要在十字架上被罪人杀死？这太不合理了。但是这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上帝决定要这样做。因此理解上帝的意志所使用的工具，就不再是我们的理性思辨，不是我们的头脑，不是我们自己想的什么是合理的，而是透过上帝的自我启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上帝的自我启示，而不是人的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才是认识上帝的源头。所以这是第一讲的二 B， 对吧？讲到的这个唯理智论和唯意志论。那接下来二 C 讲到的是唯实论跟唯名论。在另一个相关的哲学的发展当中，这里面涉及到了人类语言的指涉的性质。我们使用我们说的话，我们今天说中文，我们可能对吧？你去说英文，或者你在其他地方，我们的语言具有指涉性。当我说桌子，当我说这是桌子的时候，我的语言使你的思想被指涉到这个物体上，对吧？所以我们的语言是有指涉性的。那么唯实论是指的，当人的语言指涉一个东西，一个事物的时候，它所指涉的对象是这个事物的本质的共相。我又用了好多哲学的词语，本质substance， 共相 universal。 当我只说这是桌子，我唯实论会说，当你说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所指向的是这个桌子的本质的共相，也就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理念界的桌子，它这个桌子在共相界当中它是一个完美的桌子，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桌子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说桌子的时候，我的语言直接进入到理念界，指向那个理念界的共相的桌子，然后反射到你的脑子里面，你想到说，哦，桌子是这样子的。但是中世纪末期的发展出来的唯名论则否认了共相的存在，认为不存在有一个桌子性的共相存在，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每一个桌子。这个是桌子，对吧？还有哪个桌子？那个是桌子，那个是桌子，这个是桌子。存在的只是具体的这个桌子，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并没有一个理念界的桌子性存在。因此语言并不是指向一个理念界的共相本质，而是单纯的是我们在语言当中给它的一个名称而已。所以这叫做唯名论，这就是我们给它一个名字而已。我可以管这个叫 Bitcoin， 对吧？我可以管这个叫这个任何的名字，我可以管这个叫什么都可以。语言而不是事物的本质，决定并构建了现实，对吧？举个例子，如果你去我们家，你听到我的小儿子两岁不到跟你说，哥哥胡萝卜掉了，你能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听不懂，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家有一套特定的语言，他所说的胡萝卜，你脑子里面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胡萝卜，对吧？但是并不是胡萝卜，是哥哥拉的臭臭。所以语言对于他来说，他只是用这个胡萝卜这个词去指那个事物，语言是没有 本身并没有指向一个事物的本质。所以我们现在讲了一下这个胡萝卜掉的小趣事，所以你们的精神稍微好一点了。现在我们把这三样把它连起来，把定旨能力、唯意志论和唯名论把它连起来，这就是路德所受的教育的背景。路德认为，今天的现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在他的定旨能力当中，按照他意志所喜悦的，用他的话语去创造的现实。所以你看，定旨能力、唯意志论和唯名论，这就是路德所说的教育背景。决定并构建现实的，不是这个事物本身的本质必须存在，没有任何的受造物的本质是必须存在的，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也不是因为有一个理念的共相界存在， 而是单纯的因为那位用话语创造万有的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上帝的道成为一切现实的中心，而一切的现实，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整个宇宙的存在的意义，都必须由上帝的话语重新来定义，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从这个路德对于圣道的这个理解，我们要跟其他的教义点做一个联系，对吧？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我讲的路德的人生之后这叫什么？路德的，这个在这个三联出版的这本书《人生智慧》，有没有人读过？还没有是吧 ？OK， 那对那个前台有哈，对吧？我在这儿贩卖一下，如果你们这我今天讲的很多的内容会在那本书里面会有，但是我会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不是炒冷饭，对吧？我是给你们一些真东西的，好吧？所以你们要珍惜，对吧？这个机会，可能这辈子就这一次了啊。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我刚才讲的第二点，你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得到，但是我只是用比较简单朴素的语言给你们陈述一下。但我现在要讲的第三点，是你在这本书里面找不到的。OK， 那我们现在把路德的圣道神学跟其他的教义点来做一个连接。首先是上帝的道和创造之间的关系。上帝的道对于现实来说是有定义性的以及创造性的。上帝的话不仅定义了现实，并且真实的创造了现实，这就是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还记得创世纪说，上帝说要有光，当上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一件事情，与这事就成了，对吧？这创世纪给我们看到，上帝说一句话，于是这事就成了。所以路德看到创世纪的时候，他看到了是上帝的道在创造。一个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因为上帝说它如此，而不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的命令使它存在，而不是它的本质是必然导致的。因此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那边说，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一切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当中的任何的一个事物，这个桌子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上帝命令他在这儿。今天我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上帝命令我活着啊。今天你们都来到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话语托住你们，命令你们出现在这里。所以万物的存有是基于上帝的道。所以这是在创造主义跟自然主义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分割线啊。自然主义会说，对吧？这个一个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的自然的本质所导致的。那最路德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最深刻的是在他的1535年的《创世纪》的注释当中，这个在书里面你们也可以找得到。在他谈到第五日的创造的时候，他这样说：你还记得第五日上帝创造了什么？第五日上帝创造了空中的飞鸟和水里的鱼。上帝是从哪儿创造的？上帝是从水里创造的。所以上帝从水里面创造了飞鸟和鱼。听路德这样说，路德这样注释说，他说谁能想象到从水里面竟然能够生出一种显然无法继续在水里生存的生物。然而上帝只要张口说一句话，立刻飞鸟便从水里被造出来了。只要上帝说出来话，任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此从水里面既造出了鱼，又造出了鸟。因此不论何种鸟类，不论何种鱼类，都只不过是上帝语言法则中的名词罢了。看到这是路德的唯名论。在这套语言法则中，不可能的事情变得轻而易举，相反的事情变成相同。因此对于水本身的属性来讲，它是不太可能产生鸟的，对吧？你今天把家里面放一盆浴缸，对吧？浴缸里面装满水，你在那等着，我看你什么时候出来鸟，对吧？基本上你不会有这样盼望说，就算过了200年2000年，这个水也不能生出来鸟。因为水的性质决定了这个，水的本质决定了这一点。但是当上帝发出命令的时候，水的本质被改写了，水的本质被 超越了。水就好像一个顺从的仆人一样，听到主人的命令，主人说水产生飞鸟，于是水说好的，我顺服你的命令，于是水就产生了飞鸟。这就是上帝的道对于路德来说的大能所在。当你提到上帝创造大能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不可能的事情被上帝命令之后会可能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因此在这里面，本质主义考虑事物的本质共相到底是什么，本质主义输给了上帝的道。因此路德认为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区分应当用道来决定，创造主是说话者，而受造物是被说出者，对吧？还记得中世纪要讨论上帝跟受造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路德说本质的区别就是上帝是说话的那个人，受造物是被说出来的而存在的。因此本质的概念在路德的圣道神学里面发生了改变，存有不再是来自于被造物本身内在的属性，内在的本质，对吧？人之所以为人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身体有灵魂，身体有什么部分，灵魂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对吧？这是本质主义开始研究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路德说不不不不不，你研究那些就错了，你研究的再深它也决定不了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属性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是偶存的，对吧？我们灵魂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神性的碎片使得我们必须要存在，我们存在是因为上帝说出来啊，所以存有不再来自于受造之物内在的本质，而是来自于受造之物之外的命令并且构建它存在的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东西，而是我们之外的上帝的话命令我们存在。所以你要想获得人生的意义，是吧？今天很多教会喜欢讲人生的意义，对不对？你要想获得人生的意义，你要想找到你自身的定位，在这个世界上你是谁，怎么办，对吧？今天你听到的很多的就是你要往你自己内心走啊，对吧？你要找你内在的，你要内观，你要内省，你要自己关起门来，对吧？把自己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你就想我到底是谁，对吧？路德说你想一辈子你也想不明白，因为你的存在不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你要想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要从自己里面走出去，你必须要转向你自己，转离你自己，在你自身之外去聆听上帝的话来定义你到底是谁。你是一个受造物，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你是被上帝拯救的，因此你是为了上帝荣耀而活的。所以这一切都是从我们之外被话语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明白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 OK， 所以这是上帝的道和创造。那么接下来我要看到是上帝的道和人的受造，人到底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那里面提到，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人的受造对于路德来说与其他的受造物完全不同。路德注视这一节圣经，他说在创造其他事物的时候，上帝只是说话并没有做过多的思考。上帝就是说要有光，啪就有光了，对吧？上帝没有做过多的思考。但是他说在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还好像进入了沉思。你看路德很有意思。路德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转向了自己，陷入了沉思，进入到一个深刻的策划和思考当中，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吧。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在思考。路德认为起初上帝造的人是具有，我要用一个大的词，具有末世性的 eschatological， 也就是什么意思，上帝所造的人的人生的意义是具有向未来的指向性的，它不仅仅具有动物的属性，吃喝属于肉体的快乐等等，这些人是为了永恒而造的。所以当亚当如果通过伊甸园的考验，亚当将会获得一个与起初被造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荣耀的状态啊。所以这是路德已经开始产生这种 我们今天所谓的叫做末世性先于救恩，对吧？末世论先于救恩论。今天很多的人把这个说法去归功于这个 Gerhard Voss 这个霍志恒，但是其实早在路德就已经提到了人受造的末世性。另外，路德认为人之所以与其他事物不同，是在于人对于上帝的道有道德性的回应。光，对吧？你今天看到这个太阳、天体、地上造的植物、动物，对于上帝的道是没有道德回应的，它只能够因为它的受造物的这个性质决定，它只能够完全顺服上帝，就是水，对吧？就是完全顺服上帝，就是造飞鸟，来吧，就造吧。但是人对于上帝的道具有道德性的回应，因此路德注释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说亚当和夏娃在完全无罪和原本公义之中，他们的内心是充满平安的，因为他们信靠上帝。所以注意到路德认为，在亚当夏娃起初被造的时候，他们拥有自由意志，但是他们的自由意志绝对不是中性的，对吧？今天有的人会把自由意志当作是中性的，对吧？你有50%的几率是做这个，50%几率做这个，这个不是自由意志，这个不是自由意志的定义。那路德说，亚当起初被造的自由意志是公义、圣洁、良善的自由意志，他有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爱上帝，他追求公义，那是亚当起初被造的自由的意志，对吧？所以他接下来说，当始祖他们信靠上帝，他们在伊甸园当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上帝的道和命令，并且因此赞美上帝，这就是安息日人所当行的。所以路德在伊甸园，在亚当和夏娃的在伊甸园行走的这个在他们堕落之前，路德就已经看到，那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最模范的样板，那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思想上帝的话。所以当时这个上帝给亚当就一句话，对吧？园中一切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唯这个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路德说，这句话对于亚当来说既是律法又是福音，这是他所有的敬拜所在，他就要在他的伊甸园的生活当中去这样顺服上帝的话语来生活。所以路德说，你如果想要知道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看亚当在伊甸园里怎么生活。所以人被造具有道德性的原因在于他会回应上帝的话，而且他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话。正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会使用语言。人既然被上帝的道所造，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就是在于他要热爱上帝的道，思想上帝的道，顺服上帝的道，他要为上帝的道而感到兴奋，要感到激动，要感到赞叹，并且以真诚的积极的赞美和感恩来回应上帝的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因此在强调话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而是拥有着重要的道德含义的。因为上帝的道从来不是具有道德中性的事物，上帝的道不仅仅是信息而已。今天你会在教会里面听讲道的时候说，这是信息分享。什么叫信息分享？我有什么知道的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我有什么人生哲理是那么的高超超越，是你必须过来听我给你叭叭叭一段时间的？我没有任何的人生哲理，我没有任何的超越的对这个人生的理解，对吧？是你必须要坐在这儿听我给你分享我自己的是让我必须要跟你分享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对吧？没有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注意听，对吧？所以上帝的道不是信息，对吧？上帝的道不是个人的分享，上帝的道不是在讲台上给你讲讲我的个人经历，对吧？虽然我前两周开始讲个人经历了，对吧？哎，堕落就是一刹那，对吧？但是上帝的道是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道是一位圣洁至高的 上帝所说出来的能够创造现实的道。因此这个道，讨论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上帝的道缩减成为一种信息而已。上帝的道是他要与他的受造物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路德讨论罪的时候则更加的明显。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道和罪之间的关系。路德认为堕落是一场针对上帝圣道地位的斗争。当撒旦入侵伊甸园，是通过攻击上帝的道来进入伊甸园的。撒旦用一种假冒的道，一种冒牌的道，一种谎言来使人堕落，陷入到罪里。在他注释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摩西写道，蛇说，也就是说蛇在用话语去攻击上帝的话。耶和华对亚当所说的话乃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这就是撒旦攻击并且试图摧毁的，就是要摧毁上帝这句话。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人去注意那棵树，并且邀请人去摘那棵树上的果子而已，而是他接下来加上了一句新的话语，一个新的解释，就像他今天依旧在教会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路德在说什么？路德在说，你不要把堕落这件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堕落不仅仅是吃一个果子而已，对吧？它有没有嚼，对吧？有没有吸那个汤汁，有没有咽到肚子里面，有没有消化掉，到底是哪一步使得它堕落的，跟那个果子没有半点关系，对吧？那果子没有毒，那果子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属性，好像是哎呀千万不能吃啊，这都是本质主义，看到了吗？本质主义就要找这个果子的本质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使人堕落了。路德说错了，不是本质主义，而是人的堕落是人违背了上帝的话。当他的心里面产生了对那棵树的渴望的时候，他已经犯罪了。当他的心里产生一点点想要离开上帝的命令的那个倾向的时候，他就已经犯罪了，他就已经堕落了。而接下来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堕落之后的罪人正常会做的，就是继续犯罪，就是去摘，就是去使自己内心的邪恶的想法得以实现，去摘那个果子，然后去吃，去嚼，去享受，去咽下去，然后去逃避审判。所以路德认为蛇攻击上帝话语的方式是用自己的话去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是上帝用他自己的道所创造的那个现实的替代品。所以你还记得蛇说什么？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必定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现实，对不对？一个是死亡，一个是你可以继续靠着自己的本质存在，对吧？他要使亚当和夏娃怀疑自己所处的上帝的道所创造的那个现实。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不只是单纯的吃了一口果子，也不是那个果子本身是有毒的，他们的行动的本质在于他们接受了蛇所说的话，而把蛇的话当作是构建他们现实的基础。但是他们拒绝了上帝的道，并且宣布受造物可以靠着自己来决定，而不是靠着上帝的话语来决定现实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这是堕落的本质所在。而蛇所建造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一个假象，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蛇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会像神。所以蛇所构建的现实是受造物要自己成为神，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靠自己，不要靠上帝的话，靠自己成为神，你会做得到，加油啊！这是蛇对亚当说的话，对吧？对夏娃说的话，只要你够努力，你就可以战胜，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对吧？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只有上帝的话才是构建真正现实的源头所在。当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人就必定会死。所以你看创世纪接下来说的重复的话是什么？某某某活了多少多少年之后就死了，某某某活了多少多少年之后就死了。创世纪让你记住为什么重复这么多遍， 要让你记住，只有上帝的话是真正确定现实的源头，上帝不会说谎。因此路德他在创世纪的注释里面他说，一切罪的根源就是对圣道的不信、怀疑和丢弃。但是你会注意到路德接下来他把这个引申到他所在的教会的处境里面，他说你注意到蛇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蛇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路德说蛇使用了大量的教会的词汇，蛇使用了大量的宗教语汇，蛇在他所说的话里面假设上帝的确存在，假设上帝是真实的，对不对？蛇说上帝跟你说这个，对不对？蛇没有说哎呀你不要信什么上帝了吗，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上帝，因为他知道亚当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蛇的攻击不是让亚当完全的否定排斥一种非常明显的犯罪，去明显的转向转离上帝，蛇没有这样攻击，蛇是狡猾的，蛇是使用诡计的，对吧？如果蛇上来就说亚当不要相信上帝了，你觉得亚当会怎么样？当然肯定会拒绝嘛，很简单，拒绝你一个无神论者，去一边去，对吧？但是蛇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圣经说鬼魔也信神有一位，连魔鬼都相信有上帝，对吧？下次你再跟你的无神论者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就提这句话，对吧？光相信神存在没有啥用，对吧？告诉你魔鬼也相信神存在。但是路德这样说，当蛇试探的时候他会使用很多宗教的语汇，他会使用上帝、教会这些词，于是很多大义的人就放松警惕了，好像觉得说蛇是来帮助他们。有许多的宗教人士、修士、僧侣、神父，他们天天张口闭口的就提上帝的名，但是他们的确是把上帝的话扭曲了，让人不去聆听上帝的道，反而关注自己的自由意志，让他们自己相信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得到生命的冠冕。路德引用当时教会里面常说的一句话，他们说那位创造你的上帝不会在没有你的参与的条件下拯救你，也就是换句话说，自由意志是与上帝合作成为人得救的有效原因。因此就得出了一个可憎的结论，路德说人的本性的力量可以带来救恩。路德认为这是蛇今天继续扭曲上帝话语的邪恶的工作，不是在世界上，是在教会里。而接下来我们这个因为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们稍微快速的把最后一点来讲解，那就是道和审判和拯救的工作。当人悖逆上帝的命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有罪，并且开始逃避上帝的审判。上帝用他的话语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你听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句话非常简单，这句话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路德特别注意到这里面上帝的话是针对亚当说的，路德上帝没有问夏娃你在哪里，对吧？当时可能女人还没有名字，对吧？他没有问女人你在哪里，他问的是亚当你在哪里。因为亚当是当时直接领受上帝圣道命令的人，上帝把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个命令直接给的是亚当，所以上帝直接过来找亚当，他没有去找女人。因此上帝首先审判亚当，然后接下来路德关注上帝问的这句话，你在哪里。路德说这句话是最锋利的律法，可以刺透人的心。上帝难道不知道亚当在哪吗？上帝真的亚当就躲起来，上帝就真看不着他了？亚当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在上帝还没走进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就看到亚当在那儿躲着了。为什么上帝要问这句话？你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问亚当你在哪儿？路德说尽管万物都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没有任何一样事物能够躲避上帝的面， 但是上帝之所以这样说，是他要让亚当自己意识到他自己在干嘛。亚当在干嘛？亚当想要躲避上帝，对不对？亚当躲起来了，他想要躲上帝。亚当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亚当认为他自己可以躲得了上帝，而上帝就用这个话去指出亚当自己心里所想的，你不是想躲我吗？那我来问你，你在哪儿？上帝在说，我来跟着你的游戏玩，我来沿着你的逻辑来，你在哪儿？因此路德这样说，罪的本质，所以上帝问这句话是要让亚当意识到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罪的本质是对上帝的逃离。接下来，罪的本质是对上帝的逃离。人越远离上帝，这还是路德说的，人越远离上帝就越想逃离上帝。那些曾经逃跑的人会一直永远的逃下去。因此有的人提到地狱的惩罚的时候，这还是路德说的哈，路德解释地狱到底是什么。最可怕的事情不在这个书里啊，最可怕的事情，路德说，地狱是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想要逃离上帝，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哪儿也逃不掉。这就是亚当当时所处的场景，他想要逃，但是他发现他哪儿也逃不了。还记得诗篇的作者说，我到哪儿去逃躲避你的面，我升到天上你在那儿，我藏到地底下你也在那儿，我要走过越过这个重水，去越过大海，我就逃到天涯海角，但是你都在那儿，我到哪儿去躲你。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你想不断的逃离上帝，但是你是永远逃不掉，上帝永远在那儿。所以地狱不是上帝不在的地方，地狱是上帝一直在那儿的地方。而这对于想要逃避上帝的人来说是最大的痛苦和煎熬，因为他要一直面对如同烈火一样的上帝，上帝的圣洁和威严就像烈火一样，要在那儿一直灼烧着他们，灼烧着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感到非常的痛苦。而亚当给出他躲避上帝的理由，他为什么躲避上帝？如果你要回答，如果你是亚当，你想想你要怎么回答上帝？上帝问你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躲我？你要怎么回答？如果亚当应该这样回答，我犯罪了，我违背了你的命令，所以我害怕你，恐惧你，所以我躲避了，对不对？这应该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诚心悔改的人应该回答的状态，对不对？但亚当怎么回答？你看亚当怎么回答，圣经怎么咋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躲避了。我躲避是因为我听见你的话了，你要不跟我说话我还至于这样吗？明白了吗？这是路德的解释。路德说，亚当在用这句话在责备上帝，上帝，如果你不跟我说话，我就不会犯罪了。你起初跟我说，给我这个命令，你告诉我这个树不可吃，你要不给我这个命令，我还能犯罪吗？我犯罪了之后，你要是不过来找我，我至于躲吗？路德太厉害了，路德直接击中了罪人的逃避上帝并且推卸责任的这种心态。罪人会无休止的逃离上帝，不断的用谎言为自己的罪开脱，路德说道，把自己的罪堆积起来，直到亵渎和绝望的地步。亚当本应该说，主啊，我犯罪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指责上帝，就好像说，主啊，是你犯了罪，因为如果你保持沉默的话，我就算吃了果子之后也会在乐园里继续待着，没有任何的惊吓。这就是说，如果你的声音没有吓到我，我就不会逃跑。上帝，是你错了，你应该闭嘴。同样的，亚当继续把这个责任推卸给了女人，你给我造的女人给我吃的。 于是接下来路德把创世纪当中上帝对始祖的审判与最后末日的审判做了平行的对比。他说不敬虔的人将会在最后的审判当中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谴责自己，届时人类内心的黑暗面将会被揭开，好像打开的书本一样，每一个人的恶行都会被阅读。上帝的确知道亚当犯了罪，他犯了致死的罪。但是这并不是结尾，当人听信蛇的话之后，他们进入到谎言编织的现实，他们开始与神为敌，与撒旦结为同盟。但是上帝要用自己的话拯救他们，要斩断这个邪恶的盟约，审判可憎的现实，重新改写人类的历史。因此创世第三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路德认为上帝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其中包括了全本圣经最杰出的内容，这是路德所说的。路德发现了在审判里上帝没有颁布新的律法，而是让罪人通过不，上帝没有让罪人通过履行律法来解救自己，而是上帝说了一句完全不同的话，是一句拯救的应许，就是福音。路德这样说，上帝见那如今已经败坏的人性无法领受律法，而且已经受到了惊吓和扰乱，甚至无法再承受一丁点的律法，因此他不再用律法继续重压那已经被罪压伤的人性，他反倒过来医治如同伤口的罪，用那能够给予健康的药膏，就是关于基督的应许来医治他。上帝对蛇的审判安慰了那被他引诱犯罪的罪人，然后接下来上帝用应许的福音创造了一个战胜罪的现实。上帝说，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来压伤蛇的头。亚当和夏娃听到这句话，他们仿佛听到的是如今他们可以从前线撤下来了，他们被敌人打败了，他们现在如今已经伤痕累累，精疲力尽。上帝说，你们下来，我要用女人的后裔顶替你们上战场，去战胜你们所没有战胜的仇敌。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路德这样解释说，这安慰的重点在于，尽管这仇敌用诡计和奸诈征战，但是那位女人的后裔将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终要摧毁蛇的头。这句话指向了撒旦的暴政最终会被毁灭。你看看这战斗的结果是多么天壤之别呀！那位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虽然有危险，但是她的头却毫发无损，没有被打败。而另一面，不是蛇的尾巴，也不是蛇的肚子，而是蛇的头要被女人的后裔压垮，踩在自己的脚下。正如基督明确指向的那样，当壮汉被胜过之后，战利品就被夺去。凭着信心，基督徒成为战胜邪恶、律法和死亡的胜利者，连地狱的门也不能战胜他。因此上帝借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宣讲的这个福音，使犯罪堕落的亚当被重生，并且产生了信心，仰望女人后裔救赎的日子。尽管他自己被咒诅，在今生的生命当中必然归于尘土，但是他对于女人后裔救赎的信心，使他相信将来身体得赎的永生。因此接下来创世纪三章二十节，这是我们最后一段，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做夏娃，并且圣经告诉你这是啥意思，夏娃是啥意思，她是生命的母亲，众生之母， The mother of all livings， 所有活着的人的母亲。什么意思？亚当在重新使用自己的语言，你还记得在堕落的之后，亚当的语言开始咒诅上帝，亵渎上帝，指责上帝，指责女人，指责一切的人，对吧？全是你们的错，全是你们的错，我一点错没有，对吧？但是接下来当上帝宣讲福音给亚当之后，亚当的话发生了改变，亚当开始说，这是所有活着的人的母亲，因为女人的后裔将要来压伤蛇的头，要战胜魔鬼，战胜死亡的权势，所以借着女人要带来生命。所以亚当信主了，亚当是第一个基督徒，亚当是第一个相信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人。 路德这样解释说，他借着给自己妻子取这个名字，他清楚地表明，借着他对女人后裔的赦罪工作，圣灵在他心里生发出了无比的喜悦。他称他的妻子为夏娃，来提醒自己获得新生命的应许，并且借此把永恒的盼望传给他的后代。他要借着这个名字，仿佛用笔把这个盼望和信心刻印在他妻子的额头上。这是生命的母亲。好的，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在今天这一讲第一讲当中，我们了解了路德所来自的中世纪末期的神学的发展的背景，了解了他对上帝的道的理解。上帝的道对路德来说具有创造的大能，而我们也看到这道击碎了蛇的谎言所创造的假象，使得我们今天回到了上帝的道所创造的真正的现实。那么接下来下一讲我们会专注于对于这个应许的福音的道，看看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的圣道本身，在十字架上如何成就这救赎的工作，以及帮助我们如何理解上帝自己和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生活的状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讲。